弟兄姐妹早安。像刚刚秀华所说的，昨天我们就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烤肉，有人跟我说大概多少人，我说我知道，估计大概也有200到300人吧。能够有这样的福分，能够让这么多人吃饱，其实是挺不错的。那个 echo 很大的 ，echo 很大的。这几个礼拜我其实时间上很忙，上礼拜我们不在，上礼拜我们有一个门徒培训在 Olympia， 然后在那边呢，我们也第一次有了63个人的参加，然后在那个营会当中，就能看到神在里面做工啊，然后神的话，然后直接跟每个人来说，让每个人能够从神的话里面去得到生命的造就，然后啊，紧接着我昨天有这个烤肉。然后今天我要来上台来分享神的话语，所以这几天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就正好礼拜二，我每个礼拜二会跟国内有一些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查经。就正好那天查经查到这个创世纪第26章，然后这也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到，因为我觉得在整个的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他整个的支系家谱里面上溯到这个亚伯拉罕。那我们每次也经常看到圣经上会讲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在整个的创世纪里面，这个亚伯拉罕跟雅各都占了很多的篇幅，偏偏就是以撒他的篇幅不多。那也就是26章在讲他的故事。我就看到他这一生真的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一个蒙神祝福的人的时候，你脑筋勾勒出什么样的一个图像？是一个家财万贯，是一个心想事成的人，还是一个这个一生很顺利的这么一个人，不会碰到任何困难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他的生命当中不能没有神。如果一个没有神的人，我们最多充其量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丰盛的人生，他是一个心想事成的人，他是一个刻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人，但是我们可以说他是蒙神祝福的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他一定在他的生命当中知道有神，而且敬奉神。那么如果我们今天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雅各啊、以撒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先开始做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聚集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这是愿意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刺入破开我们的心，让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生命的力量。我们谢谢你，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而且把自己的口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使用、来引导，让我们在整堂里面讲的、听的都能够同得益处、同感一灵。谢谢你，祷告感谢，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自己想到，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就想到说我自己的一生，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人。而且实际上来说，我应该是 anything but 优秀，除了优秀以外，我大概什么都是。但是有的时候，善良，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先有人说了，我就提一下。我父亲他是一个很以儿女为傲的一个人，他经常在朋友面前，我相信老一辈的人都很喜欢在朋友面前，甚至我们这一辈都一样，会在朋友面前夸耀自己的儿女多好多好。当他说到他的老大怎么样的时候，当他说到老二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都是眉飞色舞。当他讲到他老幺的时候，他说：“哎，这个老儿子，因为东北人说老儿子小儿子嘛，我这个老儿子很善良，意思说没什么话可说。”所以我就说，可是仔细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而且他就是说很可能知道我很小就受洗，我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当中长大的。所以对我而言，进教堂听信息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呢，我自己从来没有感受过神，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神在我身上的力量。我每一次祷告，好像他都不理我。我每次要考试的时候，然后我肯定考不好。 然后呢，甚至于高考的时候，我高考的前一个礼拜，我眼睛不知道发生缺乏一个什么维他命，一个什么维生素，然后呢就要去打针，这个两个眼睛轮流起针眼，轮流起，起完了一个再起一个，然后高考的那一天正好两个眼睛同时，所以我是流着眼泪在考试，然后呢，当然结果是非常非常不理想。所以我在我的人生的初期，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觉得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不觉得我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因为我没有感受到神。但是呢，后来我想这个地方，我想大概很多人大概有这种会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后来我的人生一步一步一步的，等我再回头看的时候，发现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的祝福当中。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是他的心意，但是我们怎么去领受他的祝福，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怎么样让他的祝福能够流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是我们的一个选择，而不是一个怎么讲是从天而降的，不是天上掉的馅饼。但是要记住，他对我们的祝福是他的心意。我想我们今天慢慢来看这个以撒的生平啊，来看看，我们看第一页。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王亚比米勒那里。这里我讲到说，以撒他是这个在遇到这个在这个他那个地方，那地有一次饥荒。我们也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稍微前一下，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稍微讲一下那个地图哈。亚伯拉罕他原来跟他的父亲是住在乌尔，然后耶和华向他拉显现，说让他们离开乌尔，然后乌尔以后他们就到哈兰，然后在哈兰的地方就住下来了。然后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但那个时候他叫亚伯拉罕，向他显现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去到王我所要叫你所去的地方去。所以他就到了示剑这个地方，说一段话，他到了示剑这里，然后呢，接下来他就到了南地这里，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发生了这个，然后他又到了这个埃及。从埃及在那个地方，我们如果知道圣经的话，在那个地方他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然后呢，埃及的王就把他太太把他的妻子带进了王宫当中，之后呢又厚待他，让他离开，之后他又回到南地，从南地再回到伯特利，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发生一件事，就是他跟他的侄儿罗德分手。罗德看到约旦河的平原全是滋润肥美之地，罗德就去了。然后呢，亚伯兰呢，他就到了希伯伦，最后他也到了基拉尔，在那个创世纪第二十章的时候，他到了基拉尔。你看这地方呢，也就是我们刚刚回到我们刚刚的经文，下一页。所以呢，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饥荒发生。那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在那个地方发生饥荒，天灾人祸，其实有的时候是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旨意，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因着饥荒他试图去做一些事情，试图去改变他的人生的一个路径，他是换个地方。然后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当讲了，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有饥荒。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所以在那个时候，之前发生的饥荒的时候，亚伯兰所做的事情是他到了埃及去。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看看下一节。下一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在这里神向亚以撒显现，他说什么？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如果我们记得刚刚的那个地图的话，那个基拉尔是往埃及的路上去，所以他其实在这个以撒的心目当中，他也是要到埃及去。 因为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他的父亲因为饥荒去了埃及，所以呢，他也要下埃及去。那埃及有什么好呢？我们看接下来看，在埃及这个地方，在圣经上的记载说，他说，那地啊，就是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是在讲那个罗德的时候，但是那地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埃及这个地方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当我今天处在一个地方，他遇到饥荒；当我处在一个地方，他遇到让我活不下去了，那我当然我的眼目会去转向到那个美好之地。那也在这个地方就讲到是，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我就到埃及那里去，到一个像神耶和华园子那样的地方去。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一个我们在心里面筹备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形象。在这里不好，那边有工作，我就离开这里，我到别的地方去。在人而言，人之常情，对不对？我们看耶和华怎么说？他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所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在这里，耶和华神再一次，他让以撒不要到埃及去，不要到那个你心目当中的美好之地，你要留在这个地方。留在这个地方，留在基拉尔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要赐福给你，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你不要怕，不要为了你自己眼前所面对到的困境，你要去做一个求生之路，你要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是你寄居在这里，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那这是什么？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你看下一页，这个地方他是赐福给他的。但是是赐给他，但是怎么样？是要他自己去得的。这块地到什么时候才拿到呢？一直到大卫，到了大卫他的子孙的时候，他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一直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利。也就是说，耶和华神把这块地赐给了以撒。我们在圣经上常常看到说，我已将这地赐给你，我已将这样的福分赐给你。但是赐给你是要我们自己去取得的，所以是要我们有一个正面的回应。那在这地方他虽然讲说，我已将这地赐给你，要在这个地方赐福给你，一再的讲这样的一句话，但是那个时候地还不是他的。甚至当初亚伯兰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时迦南人仍住在那，所以他们仍然是在一个外邦人杂居的一个地方来生存。我们看下一个，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子赐福给这个亚伯兰呢？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时候，耶和华神那个时候，这时以后耶和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他就说让他把他的儿子献上当做燔祭。那这个亚伯拉罕还一点没有任何的怀疑，他就直接的照着神的话去做，然后也因此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亚伯兰信神，神就因此以他为义。那这地方讲到，在这里在二十二章上，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在这里面他讲到，就是他重复对以撒重复他对亚伯兰泰，就是他的父亲所承诺的应许。他说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让他住在哪里？住在这个看似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那以撒怎么做呢？以撒，我看到下一页，他讲到说，以撒就住在基拉。以撒没有做任何的其他的争辩。当我们决定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当我们满心认为有一件事情对我是有益处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是义无反顾的，什么事情都捞不动。我们决定要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肯定对我好，我一定要这么做。我们一定不会被任何的事情所牵引。当我们当初在因为工作的关系把我调到非常各个地方去，在那个时候我从来平心而论，说实话，在站在各位面前，我那时候没有求为什么，我那时候脑筋所想的就是，这么大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这么好的opportunity为什么不去，当然去。然后呢，我放下了我的这个家人、我的太太、孩子，就在这个地方。当然，我必须要说，这当中一定也有神的本意。神的本意在哪里？我经历了我的经历，然后呢，在外面受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辛苦啊。但是我后来发现，我的妻子也因此得以成长。她过去是一个非常没有那么独立的人啊，以前是说实话，对我还算是言听计从的。自从我把他放单以后，他独立了，就不听我话了，什么事都有主见。但是我就说，当我们自己满心认为我今天要为了自己的未来，要为了自己的好处，我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不管神的应许对我们是拉不住的，但是以撒是什么样的？以撒就住在希拉尔。他的心意，他到基拉尔，他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过境而已。他的目标、目的地是埃及。耶和华神第一次向他显现说：“你不要去埃及，你不要去那个你自己满心认为好的那个地方，你眼目所及那个地方是好的，但是不是我的心意，你不要去。”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心，我们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非去不可，然后呢，我们就会碰到很多问题。所以在这里看到什么？以撒是一个放下自己、愿意顺服神旨意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放下自己、顺服神旨意的人，关乎于我们是不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他听神的话，他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愿意放下自己。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能够有本事从你自己的所住的地方能够搬到美国来，然后有一片地，这不能叫，有的人不能叫一亩三分地儿，有的人可能好几十亩的地方，都不是简单的，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当我们这些想法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被神的呼召、神的牵引，而说我愿意顺从神的旨意？以撒是一个放下自己、顺从神旨意。接下来看，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我们知道，在前面在24章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叫他的老仆人去为他寻找一个妻子的时候，他看到利百加的，他讲说：“那女子容貌俊美。”这个就是。利百加是个很美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呢，在那边他讲说，他恐怕，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在那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在想说，如果说这个人是我的妻子，那被别人觊觎的时候，人家就把我杀了，好把我的妻子夺去，所以他说这是我的妹子，他不说是我的妻子，那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呢？是谁教他的呢？我们看看下一页。他老子教他的，在创世纪第12章的时候，当亚伯兰他要到埃及的时候，他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在那个地方，如果不看圣经的话，确确实实亚伯兰在那里他得了很多的好处。当这个法老王把他的妻子把撒来带到王宫去以后，他给了他很多的金银啊，很多的这个牛羊驴啊，除非，所以在那个地方，这个亚伯兰他是得到好处的。然后呢，他到了20章，他这个旧性不改，到了20章的时候，他到基拉尔去，他同样做同样的事， 亚伯兰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来为妹子，基拉尔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事实上，亚伯兰他的两次的欺骗都造成他的妻子到了人家的住所去。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圣经没这么说，但是呢，他两次的欺骗都让他的妻子蒙受到这种就是被人家带走这样的命运。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然后呢，那所以以撒在这个时候他做的什么事，以撒在这个时候做的事情跟他父亲做的一模一样。他因为怕他的妻子的俊美引起别人的觊觎，引起别人的贪心，而把他杀掉，所以他就说这个利百加是他的妻子。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的话，利百加不是他的妻子。如果在某种程度来讲，亚伯拉罕还说了一点点实话，因为他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妻子的妹子。但是这个利百加实际上应该说是他的堂侄女啊。那当然我们不去深究这个问题，但是他说他是他的妹子。然后呢，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这里的戏玩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和非常亲密之间的一种爱抚，或者是一种啊彼此的触摸。所以呢，他看到这个戏玩以后，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所以以撒呢，这个事情被揭穿了，然后呢，他所做的事情他就承认了。他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所以在这里面，他讲的是说，在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这里讲到一个字叫做“险些”，意思是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事情没有发生，但是快发生了，很可能发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想到神的作为是不是在这里面。当他因为怕，他说这个是因为恐怕我因他而死的时候，他是做了一些事情，他是做了一些欺谎的事情。但是之后亚比米勒适时的在他的妻子被人险些和他妻子同寝的这一瞬间，他出来看到这样一个事情，揭穿了这个事情，以至于他的妻子不会被人家同情。十一节说，于是亚比米勒小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人或者他妻子，定要把他致死。如果看到创世纪第二十章的时候，在那里这个亚比米勒顺便说一下，这个亚比米勒应该不是那个亚比米勒。实际上这个非利士的王他们的号就叫亚比米勒，就好像法老是埃及的王一样，那所有的埃及的王都叫法老，那所有非利士的王都叫亚比米勒。那在这个地方，如果在二十章的时候，亚比米勒他们遭受了大旱，因为那时候耶和华降灾于他们，让他们所有的妇人都不能够生育。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应该也是有这种历史上的教训，他说：“哎呀，这个人千万碰不得，凡沾着这人或是他的妻子的，定要把他致死，你们千万不能碰这个女人。”但是我真的要是提醒的部分是说，他讲到说险些有的民众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这里讲到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知道神都在我们的身边，默默的在牵引着我们，默默的在引导我们，仿佛我们觉得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事上面好像顺利。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以撒一定认为说，我的谎言奏效了。他在那里住了许久，表示他的谎言是被接受的，人家认为那是他的妹子，所以没杀他。那每个人心里都在摩拳擦掌，说：“我要来娶这个女人了。既然是他的妹子，我有希望，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对吧？”然后呢？但是这个时候，事实的亚比米勒在这个时候看见他跟利百加戏玩。我在请问，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时候就是突然之间 something happened，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改变了你很多的事情？ 改变了你的人生很多的一些东西。你突然会发现说，哦，我是被保守的，我是被神所看顾的。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在中国从2002年到2008年在中国，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正在中国起飞的时候，那我在那个时候其实在也算是在外商里面，其实生活其实还可以。然后到了2007年，我仍然做的还 OK。那那个时候我正觉得好像人生好像一片光明。然后那时候还跟桂英在商量说，我们就干脆孩子长大了，我们就到中国住了，啊，在这边我可以这里我在这里找到我的一片天啊。可是到了2007年的尾巴的时候，事情就变了，好像仿佛之间客户都跟我们翻脸似的。在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国内的企业突然都上来了，然后我们外企又贵又贵，然后服务又不好，服务还得从国外调。然后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国内的一些企业全部起来，我们的外商在中国反而没什么余地。但那时候突然我就想到说，好像而且那个时候正好也是很多，我在中国6年的时间，基本上所有的基督徒的朋友都是去会跟我打个电话，但是没有机会碰面。但是在2007年底，在我们不顺的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很多基督徒的朋友都来打电话给我，然后都说我们见面都没有说啊最近忙吧，那我在一般的电话的回话都会说，哎呀忙啊没时间啊，那他们就不敢说话了。后来那几通电话，每一通电话说我们哪一天见个面，明天中午行吗？那我只能说行啊。所以那个时候突然之间把我整个的人生方向做一个大逆转，转回到了家里。甚至于我哥那时候到去上海去看我的时候，他还跟我说，直接就说该回家了，你混够了，你在外面玩够了，你可以回家了。所以在那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以为在那5年当中是我的本事在中国有一片天，是我的本事去让客户能够去答应我的产品。但是我不知道在那时候突然事情发生了，突然事情的发生让我突然有个醒悟，说我该思想一下，我该想想我的人生下一步要怎么走，我该想想我的家人在哪里。我在那里是一个结婚的人，我是有妻子有妻有子的人，但是我在那里活得像一个没有妻没有子的人，我是个单身汉在那个地方，而且还在跟自己。所以在那里他在那里居住了许久，有一天菲利士人看见菲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对于以撒而言，他的感觉是什么？谎话被拆穿了，我的计谋不得逞了，我原来都是我的计谋得逞的，没有人把我怎么样。然后突然之间就发生这个事情。所以让我们也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在诗篇里面有一句经文我非常非常喜欢，它上面讲，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常常这里面这句话里面没有一个字叫我们不劳力，没有一个字叫我们不警醒。但是让我们知道的是，我们的所有的劳力，所有的警醒，它的果效不是我们造成的，而是神带来的。我们还是要建造房屋，但是建造与否，建造好与坏是神的。我们还是要看守城池，但是是不是有贼入侵也不是我们能管的，是神干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以撒他认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当中，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挺好的，突然之间我的谎言被拆穿的同时，那个王告诉我说，你的妻子险些被跟人家同情。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是神在默默的看守。以撒是一个得神的保守化险为夷的人。我刚才在一开始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神祝福的人，重点在于说我们知不知道那是神的祝福。我觉得我们是否能够知道我们是蒙神祝福的人，关乎于我们认不认识这位神。如果我们认识这位神越多，我们就越知道我们的一生是在他的保守当中。我们知道这个认识这位神越多，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有许许许许多多的事情是在神他让我们化险为夷当中能够让我们如履平地，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看下一页，以撒在那里种地，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这张讲什么？他说那一年，哪一年？ 在那个地方有饥荒的那一年，在那个地方有饥荒的那一年，然后耶和他到基拉尔，他准备下埃及去。耶和华神说：“你不要去埃及，你留在这个地方。”就在那一年，他驻留下来。然后呢，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也就是说，在那一年有饥荒的那一年，他得到了百倍的收成。一个顺服神的人，神是会看的。而且神的祝福，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神的人的祝福，神给你的祝福是在你的顺服之后。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当我们在跟神摔跤的时候，神的祝福不会来。当我们顺服以后，神的祝福就来。但是你愿不愿意顺服？顺服的那一瞬间，当他决定不去埃及的时候，他是放下了他自己的既有的成见，他放下了他认为最好的东西，他放下了。神说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就有许多仆人，好事，对不对？下一节，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我们在一件事情，常常在我们的人生，如果能够带领各位在这个时候思想我们的一生的时候，我这几天都在想我的过去，都在想我这一生，像幻灯片一样不断的一直在翻，有好事，有坏事，有各种的事，包括我父亲说这孩子很善良的那个事都有。但是这个时候，当他日增月盛，他就昌大的时候，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就好像他有一个美貌的妻子一样，好像是匹夫无罪，对不对？怀璧其罪，他不是神赐福给我的，但是你嫉妒我什么？然后说，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他们嫉妒他到一个程度，要他死。他们把他们在那个地方，在那挖了井的地方，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他们说，把他父亲在世所挖的井全部塞住，塞满了土，那是要他死，要他的命，或者就滚蛋，就两条路。那当然，亚比米勒看起来还算是对他不错，他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也就表示说，他在那个地方被这些人、被当地的人欺负到一个程度，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他们说：“你离开吧，你走吧，你不能再在这个地方居住了。”然后他讲到说，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叫他什么名字，不管是给儿子取名字，不管是给一个地方取名字，都因为在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当这个夏甲他看到这个希望，看到一口井的时候，他说让这个水，他把那个水井的水打起来，给他给这个以斯玛利喝的时候，他说叫那个地方叫做那个比尔拉海莱。所以他里面每一个地方他都有一个名字，都有一个意义。所以他做这个事情有两个，我个人在看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是重新的把这个名字，为了尊重他的父亲，把这个挖出来的水井仍然叫那个名字。同时也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重新去回忆我的父亲，在他在那个时候，他叫这口水井那个名字，一定有他的心境，是什么样的心境？他叫这个名字，那么我也叫这口井同样的名字，我也用同样的心境纪念我的父亲，纪念亚伯拉罕当初怎么样来到这块地方，然后能够得以在那地方居住。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这地方特别讲到活水井。活水井表示是从泉源当中活水流出来的一个井。基拉尔牧人与以撒牧人相近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口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紧张的气氛是升高的。一开始他们争竞，他是说是相争，然后呢，后面第二口井他们相争的结果是什么？是为敌。我是正面与你为敌，我不是与你相争而已，我是跟你为敌。 然后他做什么事？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在我以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简直没法接受，这人简直是个孬种啊！这个人家挖你的井，你就给他挖啊；人家跟你争，你就争。然后到最后呢，他离开那里，表示他不跟人家争，这根本就不，这个人有问题，我没办法接受这个啊。然后呢，他说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昌盛。他这里讲到说，他就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又挖了一口井，他叫做利和伯，意思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昌盛。他避开，他不去跟人家争，你挖我，你填我的土，我就去挖井，我挖了井，你来要跟我争，我就躲你。我们在圣经上面有七个人是被预表为耶稣基督的，那以撒是其中之一。因为在这个以撒的生命当中，他曾经被他的父亲被这个献上为燔祭，当然没有献成，但是就好像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是为了我们世人的罪而被挂在十字架上一样。所以他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特质，有很多的一些属性跟耶稣基督是相似的。我们看下一节，下一节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我们先看下一节，这是马太福音，讲到谁？讲到耶稣基督，他说什么？他不争竞，不喧扰，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义，叫公义得胜。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在讲预表耶稣的来临，救世主来临的一句。所以他说重点，他不争竞，他不需要跟人家争竞，因为他耶稣基督也一直在讲，他说我不为自己伸冤，因为伸冤的是神。那提摩太后书也讲到，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一个神的一个跟随者，要怎么样的一个人？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在这两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作为一个神属神的人，我们不要跟人家争竞。争竞其实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争竞只会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加的拉大，争竞只会让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相争更加激烈，只会让你们之间的那个紧张的气氛更加的升高，不会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在这里讲到，就说在耶稣基督，他不争竞，不渲染，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就这样来到人间。他就来到人间，他不是一个争竞的人。当人家觉得他说他的话，此话甚难，谁能听得懂呢？你就去吧，你听不懂我的，你有一天你会听得懂。我不需要在此时此刻跟你们有任何的一些争竞。所以接下来，以撒是一个信的过程，不与人争竞的人。信的过程，一个不与人争竞的人是什么呀？是一个信的过程的人。我们平常，我刚讲到一个血气的人，跟人家争竞的人什么？我信自己。我信我自个儿拳头，我信我的本事，我信我的口才，我信我的能力，但是我不信神。但是这里的一个不争竞的人，他信的是谁？他信的是神，因为神会帮他伸冤，神会帮他取得他应该有的地位，不管那个地位是高是低，他接受神的东西。所以他说，以撒是一个信的过程，不与人争竞的人。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在这个时候，他回到别示巴去，然后呢，他说什么？不要惧怕。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惧怕，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我们会惧怕，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正在逐渐的对我们为敌的时候，我们会惧怕。当这个桂英收到这个，看到 SSI 逐渐不增反而减的时候，他会惧怕。然后你退休，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惧怕。但是这里讲的，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惧怕是一个罪， 我们上礼拜胡宝罗牧师讲了一篇信息，他在第八在那个二十一在那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的地方，他讲到胆怯的、不信的，哒哒哒哒一堆。所以胆怯的、不信的是跟那些所谓的奸淫的是一样，是不信任神。我们不要胆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一个胆怯的心。所以不要惧怕，在这个时候以撒会惧怕，他一定惧怕。他想说，我好不容易到了基拉二，我在那个地方仿佛有了我的一片天，然后被人家逼到最后没办法，然后回到别的巴去，我是怕的。神适时的跟他显现说，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如果我们今天确确实实的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不能惧怕，我们不会惧怕。但是像刚刚所说的，我们要信得过神。如果我们信不过，我们就会惧怕。所以我为什么刚刚讲到说惧怕胆怯是一个罪，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当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我们不会惧怕，我们不会怕为了我们的明天吃什么穿什么而忧虑，我们不会为了我们明天我们的这个退休以后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而觉得担忧。不要惧怕。我们当初，我相信在座很多人，我们都是两口箱到了顶不来的时候来的，我们有没有惧怕？可能有惧怕，但是你现在回头看一看，神是不是一直在保守你？是不是神在保守你？还是你自己本事多大？中间任何的事情，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来美国办大概第几年？第二年、第三年。那天我这个时候念书，然后打工，反正有就很累。然后我那时候在开高速，开，我就眼睛闭起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眼睛闭了。眼睛闭起来了，然后那个眼睛再翻开的时候是在 curve 那个 curve 旁边，就可以翻下去。那我跟他讲，他说你不要开车了，喝醉不可能了。如果那一刹那那个眼睛的张开不是神让我张开的话，现在在这里的那是事实，应该跟你们说话。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时候都是有可能惧怕，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把我们的一生交托给他的时候，把我们的主权给他的时候，我们不会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你。以撒就在那里逐粒作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这个做法是，他在那里成为一个真正信靠神、寻求神的人。因为在之前我们看到的都是亚伯拉罕到了一个地方筑坛，到了一个地方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但这个地方是以撒，他真正自己顺服在神的面前。他搭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这里讲到说以撒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随时荣耀神、向神感恩的人。同样的，我也要再请问各位，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的时候，当我们达到人生的一个小小的高峰的时候，来讲说，哎呀你真本事啊，哎不错不错，还行啊，是不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归荣耀给神？我们有没有在心里面有足一座祭坛，说神，我感谢你，我谢谢你能够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不管那个事情是好的还是坏的，因为我们都相信是神的旨意在里面。他是随时荣耀神、向神感恩的人。我们要带着一个随时向神感恩的心来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他这里讲到说，他说你不要惧怕，我必与你同在。接下来，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布撒和他的军长菲克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是你们叫我走的，你不让我住在基拉尔，我到基拉尔谷支搭帐篷，然后你到我现在被赶到别示巴来了，你们还来？”他们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一个家财万贯的人，我们可以说他家财万贯，但是我们可能不会说他是被神蒙神祝福的人。他这里讲到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表示什么？表示说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神。在前面一节他说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如果我们今天随时都能够把我们的这一切的成就、一切的好坏都归荣耀给神的时候，别人会在我们身上说：“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 我们今天走到外面去，就像在那个《使徒行传》保罗在腓立比那个地方看到有一个被这个让主人能够得财力的一个使女，他可以让人家得财宝，可以得财宝。然后呢，然后这个保罗跟他讲，叫他你从这个人身上出来。所以这个女的，这个使女就再也没有这个能力让她的主人得财力。所以得到财宝、得到财富不一定出自于谁，可能是出自于自己，可能出自于这个魔鬼撒旦，让你能够得到一些财富，让你远离神。但是他这样讲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相信他们看到的不是他得到在各个地方得到好处，而是看到他在各个地方得到好处，但是他归荣耀给神，他的生命当中是有神的存在。以撒不可怕，以撒是一个人，他不可怕，但是他们看到他背后他所尊崇的那个神，他们怕。他说不如我们两下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他们怕，我们把刀子把你赶走，你现在是个依靠神的人，到时候你是不是会回来攻打我？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我们刚刚一路看读这段经文，读到这里，这句话是不是事实啊？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完全一派谎言嘛，对不对？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他们怕的是你后面的那个神。今天你再厉害，人家不一定会怕。就像有一个笑话不是在讲，今天如果有一个空难 ，Bill Gates 跟你一起在荒岛上面的 ，Bill Gates 谁怕他？对不对？你也一样要求生，你也一样要去打鱼，对不对？所以人不可怕，神可怕。要让人家看到我们是背后的神，要让人家看到我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的神是可怕的，是可畏的，不是你可畏。所以你不要害我。同样的，这个基拉尔他们其实跟亚伯拉罕也做了立过约。我们回头看一下，在二十一节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样？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克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同样的，我们刚讲亚伯兰到任何地方他都主坦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他们在亚伯兰身上看到的什么也是一样，看到的是神在他的后面，神对他的保守。他说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守，同样的他们也要给他立约。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会不会有人来跟我讲说，王一华，我看到你是蒙神保守的人，我们彼此做好朋友，你可以用你的生命来帮助我，你可以用你的喜乐来影响我，是不是有这样的好事？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生命去能够影响别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下一个，以撒就为他们设宴设摆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这里讲到说，以撒就为他们摆设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这不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吗？两国这个立约，当然是求人立约的那方是弱势，对不对？我要不要跟你立约是我的事，我是强者。如果我是以撒，我一定要跟他们掰扯掰扯。你们那些牧人太不像话了，把我的颈全塞了，然后还要塞住我新的颈，你太不像话了。我一定要跟你们要点好处，对不对？他没有，以撒就为他们摆设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他们就走了，他也没有跟他们多说什么。你们要是来立约，要来跟我这个签订这个城下之盟，我就跟你签城下之盟，我不去捉你，我不去打你。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瓜子的事告诉他，我们得了水了。那一天，哪一天，当他愿意让他的仇敌从他的手中走开，我不会因为你过去对我的亏欠，我紧抓不放。我不会因为你过去对我的种种，我紧紧地抓在我的手上，我不放过你。我不会因为这些东西，在我有能力的时候，我整你。我没有做这件事情。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我们又得水。他到哪里去都得水，在那个地方是到处都得不到水的。说我们又得水， 他就给他起名叫十八，因此他成叫别十八，直到今天。所以，以撒是个什么？他是一个能让人见证神的同在的一个人。当我们今天在外面行事为人，人家看到的不是看到你一个人。如果我们能够让人家看到今天我们所做的是一个荣耀神的人，我们刚刚看到，作为一个，我们看下一页，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放下自己顺服神旨意的人，不出来了。哦 ，OK， 一个蒙神祝福的人，我们刚刚看到，他是一个放下自己顺服神旨意的人。当他满心认为我要做这件事情，他对我好，但是神说 no， 那我愿意放下自己。他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然后呢，他是一个得神保守化险为夷的人，他在他所行的事情上不是靠我自己的本事，他知道神在默默的保守他一切所行的事，他在神在默默的带领他一切所经手的一切的事情。他是一个信的过程，不跟人争竞的人，他信的过程。我觉得这一点我希望大家都能记得，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要信的过程，把我们一切的都摆在他身上，而不是在我们自己。我们都太习惯把事情抓在自己手上，然后不信任。他是一个随时能够荣耀神、向神感恩的人。我在这几天，我真的是我经常在感恩。像我这样的一个班，我要说，我是一个不优秀的人，甚至于一个非常不优秀的人。但是神能够用我，所以我能够被他所用的是我们的福分。啊，我就尽力然后能去做，能够被他所使用的一切。所以我经常。这个我曾经说过，当我2008年回到美国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刚刚讲2007年，神让各样的事情发生，让我的人生有个大逆转，回到美国来。回到美国，大家应该也知道2008年是发生什么事啊？那那个时候几乎就是完全处处都是碰壁，是一个绝路，是一个大地不饥荒的地方，是美国是一个大饥荒的地方，没有工作，完全没有。那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碰到我们教会一位长者，他随时随地感谢神，然后我那时候心里真的也在想，我现在的状况我能感谢神吗？那时候就是郑医师他经常都在讲感谢神，每一天都是感谢神。然后那时候呢，我就那时候还没有很懂，但是我现在真的越来越能够理解什么样是一个感恩的人，感恩的人生。因为你的生命当中，你看到神的作为，你知道你的那个人生，你所有的一切不是靠自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说，你有什么不是这个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如果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上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夸，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做一个感恩的人，做一个顺服的人，神的恩典就会继续迎面而来。就会在你今后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所有让你惧怕的事情上，他让你知道说你不用惧怕，因为他在你面前，是一个随时荣耀神、向神感恩的人，是一个能让人见证神同在的人。让我们今天走出去的时候，每一个人让人家看到的不是你一个人，看到的是你背后那个荣耀的神，看到的是你所代表、所见证的人。这样的人，我们走出去传福音，我们不需要被他用口传。我们不需要跟人家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人家光看到你就说我要这样的一个生命，我要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喜乐、充满爱的生命。他就说你要这样的生命，你做什么？你信什么？好，你就提出来。今天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把这段经文给我，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叙事文，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但是我们真是看到以撒是蒙主你所拣选的。他的一生是由主你自己的啊这样一个形象在里面的，不争竞，不与人喧嚷。所以我们这次也帮助我们每个人，也能够从他的生命当中，能够学习到怎么样子作为一个主你自己啊合神心意的人，也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摆上作为一个合神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谢谢你，然后我们在这样子一起聚集的时候，也求主你自己不断的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让我们自己被改变的生命。去影响他人生命的改变，谢谢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